第十五章，有法则可循。至此，我们已认识到，医治是基督救赎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绝非可有可无，而是神已为我们预备好的。主不会把赦罪之恩收起不给我们，也同样不会吝于赐下他的医病之能。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罪已得赦免，身体也已得医治。我们要树立明确态度，坚信医治已经成就。要是我们抗击疾病能像抵挡罪那般坚决，我们就能见证病得医治的人显著增加。然而很多人一说到医治就消极下来，他们会这样祷告：主啊，若是你的旨意，就治好我的病吧。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神的话语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愿这个词就表明了神的心意，他想要我们健康。我们一旦看到他的旨意就如同他话语所揭示的那样毫不含糊，就再也没有理由祷告若是你的旨意了。病得医治就在于我们具信心力争，奋力占领收取，在于我们站稳信心之地，直到医治完全彰显。神已赐下的一切，我们要坚决进击，将之据为己有，绝不能任由这个世界、肉体或魔鬼否定我们的资格。生命与平安，疾病从来都不是祝福，对此神的话语明白无误。我们前面已看到《生命记》28章1到14节列举了神所认定的祝福，16到68节则罗列了他所定义的咒诅。病痛、疾病从来都是咒诅。至于宗教擅自演绎，教导人疾病其实可以是神的祝福，则无异于对神话语的败坏、扭曲。的确，主曾在旧约降疾病于某些人，然而新约与旧约大有不同。新约之下，主从未以疾病击打人。但请记住，哪怕在旧约律法下，疾病也无一例外是咒诅，从来都不是祝福。而基督已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包括生命记28章16到68节中的所有的咒诅。人得不到医治，大多是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信。不信是一股与信心抗衡对冲的力量，很多人努力建立增添自己的信心，却对不信无动于衷。他们不明白信心与不信这两股力量会互相抗衡。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说：我们只需要小如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足以成就万事，甚至能移山填海。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信心，真正的问题在于不信。我们任凭自己向各样打击信心的思想、态度、感觉和情绪敞开。要信心坚固，我们就需要减少生命中的不信，把焦点从这个世界以及凡抵触神话语的事上转离，尤其在医治方面。我们不要再听消极的报告，而要专心致志于神的话语。只要我们所思所想都围绕着属灵的真理，得到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恒定与普世，神的国包括信心，都依循法则而运行。唯有明白这真理，我们才能时常活在属天的健康中。有关这个真理以及其具体怎样运用到医治上，我在如何领受神迹和你已经得到了等教导中讲解得更加深入，鼓励你获取这些教材。所谓法则必定恒常不变而普遍适用，它始终如一，永不变更，放之四海而皆准。凡不符合这标准的，只能算是现象而非法则。地心引力就是一种法则，我们称之为重力定律。它恒定，永远生效，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会变。假设重力只生效于美国，而欧洲、非洲或亚洲却会失重，或它只是时而出现，而其他时候都是失重， 那么重力充其量是一种现象，而非一道法则。但只要是恒常而普遍适用的，就是法则。神创造了这世界，也创造了各种法则管辖它。除了重力，还有诸如电流、惯性等法则。惯性定律告诉我们，处于运动状态的物体倾向于停留在运动状态。惯性一旦形成，则需要时间和外力才能克服，所以要踩刹车，车才能停下来。至于要多久才能停下，则取决于车速、车的大小及重量，这就是惯性法则。惯性也适用于静物，成为其阻力。停定的车要启动、加速均需要时间，但等车动起来了，你就可以让它滑行。上述只是有关法则的几个例子。神创造了法则，包括自然及属灵定律，便不会违背他们。这真理直接适用于医治，为我们好。我经常跟一些人聊天，发现他们根本不明白属灵领域也由定律管辖。他们不认为神国的运作是依循法则，而打心底里觉得主是随心所欲的。很多人因为家人去世了就恼恨神，质问神为什么不治好这个人，他若愿意就必能医治。他们不明白神的国也遵循着某些法则。现实世界中，重力定律适用于从高楼跳下的人，神并不想这个人死，他创造重力原是为了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此刻我安坐在椅子上，不需要系上安全带，也不需要把自己压下来，因为有地心引力，我不必把自己拴牢在地面上。然而当我们从十层高的楼往下跳，那本为造福我们的法则就会要了我们的命。神创造重力并非是要害我们，他的本意是让我们能在地球上正常活动。整个世界都遵循着重力而运转，这本来是好的。但要是一个人违背神创造的定律，比如从高楼跳下来，神那原本为我们好的力量就会让我们丧命了。有的人会反驳说，主若愿意总能出手阻止。然而神不会随意变更这些法则，这有违他本性。他在创世之初立下这些定律时，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错不在地心引力，也不在各种法则，而在于违背法则者。要是神为了拯救一条生命而中断重力，那些因突然悬空而丧失的生命将会不计其数，那些依靠地心引力行驶在路面的车辆会瞬间失控，撞上其他车，撞到楼房上。为救一个坠楼的人会赔上几百万条生命，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法则皆恒定不变，神既不违背自然定律，也不违反属灵法则。属灵领域也有法则，本来是为我们好。神的设计让人得医治与否不取决于其心血来潮，信心与医治都有法则可循。事情的发生皆有其成因，不认识其中的法则，甚至全然不知法则的存在，会成为拦阻人得医治的一大障碍。就算一个人明白了神的国受法则所管辖，循定律而运行，也会因不认识有关信心和医治的法度而未能得到病的治愈。电，神创世以前电就已经存在，地球有磁场，而空气中有电子。天气干冷时，你从地毯上走过，然后触碰门把手，就会有所体会，静电会把你电到。从神创天造地的那一天起，电就一直运作着。我听说一场普通的雷暴所爆发出的能量足以供应纽约市一年的用电。神不是几百年前才突然决定把电赐给人类，不，电一直都在，只是前人对电一无所知，才无法像我们今天一样用电。神也没有拦阻先人，人类要是早能认识电的各种定律并加以利用， 几千年前就可以享受电的便利了。耶稣和门徒们也能像我们今天一样，用上冷气机、洗衣机、洗碗机。电的潜能一直都在，是无知让我们无法把它发挥出来。现今人类同样梦想着各种发明，很多想法虽然今天听来不切实际，但是有可能实现的。阻挠我们的不是神，而是我们对其中定律的无知。有些法则我们还在探索，许多颠覆性的变革尚未来到。想想电讯领域，仅最近几年就已经发生多大的变化，如今几乎是人手一台手机。其实2000年前，人们也完全有可能用上手机，无论是制作手机的原材料，还是手机所赖以运作的自然规律，一直都存在于这个世上，神并没有阻拦我们，只是我们对当中的法则一无所知。虽然条件早已具备，但我们还要知道其怎么运作。对于物质事物，我们有一种天然恐惧。你可能懂得打开电灯开关，但未必明白用电背后的所有法则。电可以夺命，不认识它的人就会对其生畏。我个人对电也是一知半解，我自己干电工活，会直接打开电箱，关掉全屋的断路器。我知道其实并不需要这样，但有一次我只关了一个断路器，旁边正好有另一个电箱跟它连接，我被电得整个人躺在地上。另外有一次，我帮某人翻修浴室，要更换里面所有的硬件，我正要关掉全屋的断路器，有个人走进来说，断路器根本不用关，然后他就拿着通电的电线忙活起来。我们刚刚拆掉洗手盆，地板上有水，他就这么站在水中操弄着电线，始终没有触电。有人会想，这怎么行？你懂你就行。我对电及其原理认识不足，因此干电工活时会有一种天然恐惧，力有不逮。那些具备电工知识的人则不会。信心的法则，属灵世界也一样，有人能活出神的能力，有人却不能。其实神的话语就是他的说明书，告诉我们他的国里有哪些法则，天国怎样运作。罗马书3:27，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节经文讲的是律法与信心的对立关系，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条重要原则，即最后一句提到的信心之法。信心有其法则。一个人需要得到医治，不是说求神，然后神若愿意就治好他们，不是这样的。医治也依循着某些法则，不知道这些法则，不了解神的国如何运作，便堵住他的能力，让其无法发挥出来。多数人没能认识到神的国建基于法则，而这些法则是恒定的，神不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不明白便违背自己的法则。身边的人死了，或医治未能彰显，很多人就会生神的气，他们心想，他若是愿意，就一定能治好这病。神固然有医治之能，但其能力的运转离不开他的法则。信心怎样运作，神的能力如何运行，都是有属灵法则可循的。我们不知晓这些法则，便会堵住神的能力，是无知让我们无缘神的大能。有的人初次听说这些真理会深感冒犯，他们会说，你是在批评我。好吧，我是在批评你，但我也是这样批评达芬奇。达芬奇在世时被奉为天才，他的许多发明我们要过几百年后才有能力制造出来，比如人们是根据达芬奇的设计在应用上他的时代尚未存在的现代技术，如电动机和轻质材料，才制造出直升机的。尽管他活在15世纪，却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达芬奇的很多概念和规划在当时行不通，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我们今天的知识和资源，他无电可用， 也没有电动机等器具可相助，但这个人确实是人才。我说他不懂电的定律，并不是说他笨，只是说他缺乏某些领域的知识。我们今天通晓并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达芬奇并不知晓。仍在长进。我说很多人对神的法则一无所知，并不是要批评贬低任何人，我只是指出一个真相。我们无缘领受神已预备的诸多祝福，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国度的法则，也不知道该如何加以利用。通过研读神的话语，我发现呢，神国度的运作遵循着好些法则，但我深信我所不知的定律还有很多。也正因为此，神的某些能力仍未能在我的身上充分运行。尽管我所知有限，我还是能告诉你，在医治方面至少有上百道法则和原理，有些定律我还不清楚。所以我虽然见过很多人得医治，也未能见证每个人都能。我仍在长进。